花木兰和金兆雄两个人耳语了一阵，金兆雄守住院门，花木兰来在房门前啪啪啪敲了三下，屋里这老夫妻就一愣，谁啊？
我。
你是谁？我是来拜望黄老寨主的，请您把门开开，我有急事。
嗯，
老寨主黄静修就一愣，听口音很生很生的，不像金斗寨的人。半夜三更，这谁？老头把房门开开就出来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站着一个漂亮小伙，穿的是他们山上楼兵的衣服，腰带子上还别着块腰牌。
你是前山的？
非也。
那你是哪儿的？
老寨主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从隋营来的。
什么？
隋朝的联营？
对。
我在太平侯驾下当一名小小的马童，我姓花，叫花木丽。
喂，他
黄静修的脑袋嗡的一声往后倒退两步，吸了口冷气，因为这三个字他把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特别是通过三寨主宋长伦回来这么一介绍，花木丽这三个字真不亚于晴天霹雳。老寨主真不明白，这花木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长翅膀飞来的，怎么突然到了我家呢？简直是没法理解。因此他吃惊之外还带着害怕。老头一转身到屋，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摁崩簧，撤剑在手，二次转身出来。你真是花木丽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这还假得了吗？
好啊，
花木丽，咱们乃是仇敌呀、啊，素无往来，你夜半三更到了老朽的家宅，不用问，必没安好心，休走召见。咔咔咔咔咔咔，花木兰早就有准备，怕他发生误会，果然这种事情出现了。木兰左躲右闪，飞快的躲过他六剑，最后一伸手把老寨主的腕子给抓住。
去吧，
老寨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我哪点不对？您别吵吵。花木丽此来是慕名而来，我知道你老人家有侠义之风，光明磊落，我久慕大名，特来拜望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对待客人怎么能这样无礼呢？
这
你来拜望我？
对。
笑话，咱们俩从来不打交道，你来拜会我什么？
老人家，
我有几件事必须要当面对您说，能不能借一席之地？如果您害怕就算了，不然的话我打算进屋跟您谈。
这好吧，请。
金兆雄把着门，他俩进了屋了，道无方宾主落座，脸都沉着。哎呀，老寨主这心蹦蹦蹦直跳啊，心说这个花木丽浑身上下都是胆呢、啊、什么力量促使他冒险来见我？莫非他就不怕死不成？找我谈什么呢？这个心里的乱七八糟，真是百爪挠心。 冯氏老太太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下巴壳直抖了，
喂，
躲在旁边是呆若木鸡。花木兰则不然，谈笑风生，先冲着老寨主一抱拳：“
老人家，咱们别误会了，您是不是就是金斗寨的大寨主？人们管您叫老寨主的黄静修，黄老先生。”“
对呀。”“那就对了。
老人家，今天我找您呢，求您给我办三件事。”“
求我办事？什么事儿？”“
一，我希望您能出面搭救我们被困在山上的三员战将，一个叫赵胜，一个叫孙清，一个叫康文东。这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希望您出面把300车粮草返还给我们。第三，我们希望老英雄能劝着前山几位寨主弃暗投明，跟我们一块去打突厥，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？”
老头一听，又气又笑，心说这年轻人说话真是不知轻重啊，咱俩什么交情？
哦，你跑这命令我来了？
这三个条件哪个都不轻啊，一样事我都办不了，慢说三件事，这多可笑啊！
想到这儿，黄静修不但不生气，哑然而笑。
花木立，行，我服了你了，快人快语，单刀直入，真可谓开门见山。
说完了吗？
说完了。
现在我就给你答复，这三件事我无能为力，什么我也办不到。老先生，我可是慕名而来呀，我知道你侠风一股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如今遇上这些事情，您岂能袖手不管呢？
哎，就是这三件事您全不管，
那宋长伦的事儿您管不管？
莫非你看着他和他的家眷被压，您就无动于衷吗？
方才你们老夫妻在屋中所谈，我在窗外全听见，您说的句句在耳，全是金石良言呐，
爱憎分明。为什么见着我您就变了样呢？难道拿我当外人吗？
嘿，花木立，你嘴有苏秦之口，张翼之舌，又焉能动我乎？
不要往下讲了，老朽不为名利，我既不想当官，也不想发财，我跟你截然不同。不要瞎说了，
老人家，您错了，你屈枉人呐。
我既不想升官，也不想发财呀。你别看我给隋营办事儿，至到现在为止，我仅仅是个马前一卒，我是太平侯的马童啊。你骗人，我要骗你天诛地灭，临危不得善终。我确实是个马前一卒，
那你图的是什么？
哎呀，老义士啊，
我家住在五台县代管花家峪，我爹叫花胡，生我姐弟三人，我们家非常穷啊，连日子都很难过，到了荒年吃饭都成问题。因我爹当年保过大隋，立过战功，升为军将之职，因体弱多病告老还乡，但保留了军纪。如今突厥大举进犯，皇上下旨保留军纪的人必须报到为国立功，
可我爹年老体衰，很难奉命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万般无奈，我这才替父从军呐。我不为别的，我是替我爹去打仗。另外，突厥打到万里长城，杀人放火，灭绝人性，惨无人寰呐。所作所为简直是令人发指。作为隋朝的子民，焉有不关心之理？俗话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绝不能应外人蹂躏咱的乡亲。因此，我拿起刀枪，赶奔战场，奋勇杀敌，保国为家。我就为的是这个，我绝不是为了功名富贵、升官发财呀、啊。因此，您把我屈望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头的态度马上和缓了，觉着刚才对待这花木丽，他太有点生硬了。花骁将军，佩服。佩服，你不说我还真冤枉你了。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。那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既然你是马前一族，小小的马童，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隋营的主将，一个马童能有这么大权力吗？不但您纳闷，连我都纳闷，因为我们带兵的主将是太平侯韩钦道，他老人家今年70有7呀、啊，快80的人，人也老了，体格也发胖，因此动作迟缓，十分困难。他老人家对我呢挺信任。我是他的马童，形影不离，所以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就叫我跑道送信儿，上情下达，下情上禀，我就干这个事儿。久而久之，不知的内情的都拿我当了主将了，那叫我怎么个解释法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明白了，小将军呐、啊。别看你是个马童，我不这么看，这是暂时现象，迟早你是前途无量，多大的官你都能做。至于你刚才提出的三件事，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，因为事关重大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老寨主，时间不等人呐，您得考虑多长时间，哎，这很难说。不过呢，多者5天，少者3日。木兰一听，鼓掌称善。好，多谢老寨主，我静候佳音，我相信您能帮忙的。告辞了。那位说，花木兰来的快当，走的也快当。干什么这么匆忙？你想想，这一天晚上他想干多少事儿？还得说服老寨主，还得来救人，那事儿太多，他不抓紧时间行吗？再者一说，在这待的时间长了，对老寨主对自己都不利。因此木兰告辞。老寨主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外，是拱手告别。等他回到屋里，他老伴就问，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，他他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你什么也听不清，这就是隋营来的人，他要干什么？叫我帮助他办点事儿。哎，我老头子，我有点纳闷儿，他怎么进的咱的大寨？谁领他来的？没人领着他，他能进得来吗？哎，对。嘿， 刚才光顾谈别的了，把这件事忽略了。
是
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？莫非有人把我出卖了不成？老寨主这个后悔劲甭提了。挨下他不说，单表花木兰跟金兆雄进了树林，先咳嗽一声，跟那位金奎打个招呼。金奎呀、啊，还在这比量着呢。哎，所幸者没人发现，他一看来俩黑影，知道是花木丽他们，赶紧把裤子提起来，把裤腰带系上了。一咳嗽，接上暗号了。仨人见面，金奎就问：“
见着了吗？”“
嗯，见着了。”老头什么意思？甭问，他肯定能给咱帮忙。
那好，我就不多问了。那下步您打算干什么？
我且问你，隋营的三将压在什么地方？你清楚？
这清楚。
好，你头前带路，马上领着我们去搭救三人。
哎呀，这可得动五八超啊！有不少人在那看着呢，你们可做好了准备啊！一旦要出了事儿，
这你放心，不会出事的。等离开金斗寨，翻过一架小山梁，路边上有个院落。金奎回过头来跟花木兰说：“你先等等，我回家去看看。你家在哪？这不，这院就是我家。我还有个老爹，我怕他老人家惦念。”木兰说：“是啊，要那么的，我们也去看看老伯。”
好吧。
金奎把门开开，到了里边，他爹还没睡呢。
谁啊？
我。你不说你一宿不回来，怎么回来了
啊？
爹您别吵吵，来俩客人，请进请进。花木兰、金兆雄等进了屋，他老爹看了看，
请坐请坐。哎呀，我这屋太肮脏，就有一条好板凳，那板凳还三条腿，可坐着别摔了。呵呵，
花木兰也不敢乐，一看那茶壶连茶壶嘴都没有，那茶碗连把都没有，这家是穷困潦倒，凑合活着，被褥也非常肮脏。你想这一个占山为王的小喽啰兵小头目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这就是度命而已呀。花木兰、金兆雄坐下之后，金奎呢没敢说实话，怕他爹害怕，支支吾吾的给介绍介绍。但是他爹呀，不愧是教书先生，一看就猜他的八九。这两个人穿的是山上的喽兵，从气质上看不是。那山上的喽兵都什么人？也许有吃不上饭的，一赌气子为了吃口饭当了喽兵了，有的在家捅了娄子不敢待了，当喽兵了。原因多种，因为纪律松弛散漫，又是贼，就养成了一种痞子习惯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一说话摇头晃脑，那个动作就叫人瞅着非常厌恶和野调。您瞅这俩人文质彬彬，举止动作非常高雅。他爹把金奎叫到旁边，我小子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他们俩究竟是谁？
是这，爹您问这干嘛呀？这说起来一半会也说不完呢。
那我也得弄个明白。
那好，简单点说吧，他们俩是隋营的，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叫花木丽，那个也姓金，叫金兆雄。
哦，
隋营的人上这干嘛？上这来办事儿，你还问个什么劲儿？那怎么跟你认识的？我让人家抓住了，又叫人家放了。
不得给人家干活吗？不然的话我这条命没了，我怎么孝敬您老？
什么时候你叫人抓住？
就刚才我到阎王爷面前转了俩圈，我又回来了，咱爷俩好悬没见着。
哎呀，太吓人了，孩子千万帮他们的忙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给朝廷办点事儿，早晚可也有出路，比当贼强的多。爹，您说我帮忙对吧？
对，太对了。不要惦念我，
即便我死了，你要有了出息，我也闭了眼了。
哎哎，有您这话，我这心更宽敞了。
爷俩嘀咕了一阵，金奎回来了。
这会儿花木兰跟金兆雄从腰里头翻来翻去，
翻出了五两多银子，往桌上一放。老伯，我跟金大哥初次相交，又不知道老伯住在这儿，所以呢又兜里没带了多少钱，仅有文银几两，就算给你老买包茶叶喝，聊表寸意。无辜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怎么好拿你的钱？您要不拿，您就是嫌少，下次我一定还得多拿点来，给老伯买点可口的东西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那我就愧领了。花木兰就坐了这么一会儿，起身告辞。金奎啊，等再出来，这胆子更大了，心说只要我爹能够通情达理，支持我，这事就好办，别将来落了埋怨。说这话三更天都过了，花木兰着急，看看星斗的转变，就知道快四更天了。就这样叫金奎快点引路，要加紧行动，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办完。转了几道山环，金奎用手一指，
二位，你们往山坡下的看，那是不是有片平地
啊？
看见了，有灯光，看见没？看见了，那就是监狱。我们山上处理楼兵啊，修了那么几间房，谁要不听话就给他塞在里头。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压着呢，赵胜、孙清呢，他们另押到别的地方，先救他，翻过那道山梁，还有所监狱。
哦，
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着，这事儿就更麻烦了。
告诉金奎，你不必露面了，把这事交给我们了。
注意呀，如果要真打起来，恕我不能帮忙。
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出意外。